亲爱的朋友您好，本录音带是由天机中心所制作和出版的，为了爱护作者，尊重自己，本带版权所有，请勿翻录，谢谢您的合作。雅各先生在逃命时，在荒郊野外露宿时所做的一个梦。梦中他看见有一座梯子将天地相连，有天使爬着天梯上下在天地之间。耶稣基督就是那一座天梯，由天而降生在地，他要将天下的人都带回到天父的怀里。
1995-97年的母亲节，在美国的佳音社为华人社区举办的慈母手中线座谈会，邀请蔡茂堂牧师，也是蔡医师，探讨有关单亲关怀以及重建的相关问题。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帮助失婚的单亲同时碎片，再拼成一幅美丽的马赛克镶嵌。
啊，这个好，我们下面我们就先请我们另外一位讲员，是蔡茂堂医师。我们如果只要手上我们有今天这本本的话，我就不介绍蔡茂堂医师的背景，请他谈一谈单亲家庭的关系。我想单亲家庭现在美国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这个话题，从这个上一次副总统对于某连续剧批评了以后，一直造成大家对单亲家庭的注意。好，蔡茂堂医师。
我在台湾是精神科医生，那用台语讲叫做骗笑。周斐利先生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我是疯人说疯话。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情，叫做情。那前面三位讲员也都从不同的角度谈到这个情。特别是周斐利先生的演讲给我很大的震撼，因为他提到一个观念，就是爱情不是占有。我很赞同，爱情是奉献，不是占有。但是呢，爱情是完全的奉献，所以呢，他后面那一句话说可以分享，我看大家都点点。他问说有没有同意的，大家都不敢举手。如果爱情不是占有，对，但是是奉献，是完全的奉献，所以不是不能分享，是不可能分享。那这是我的一个感想。那因此呢，希望在座不会把钟先生讲的这句话作为自己找外遇的借口。但是一旦不幸婚姻出了问题，真的产生无法弥补的伤痕的时候，周先生那个第二句话也是很大的震撼，就是不要由爱生恨。那这需要很大的力量，很大的修养。那这也正是耶稣基督到地球上来的主要的目的，他说你们要互相饶恕。如果你的人生经历不幸有这样的伤痕的，希望把周先生这个建议听进去，你回去尝试看看，做得到你还可以从这样的伤痕当中爬出来，重建你的人生。 万一不幸你怎么样努力都爬不出来，至少在你放弃以前你还有一条路可以试试看，就是到这一位宣传饶恕的耶稣面前请他帮帮忙。啊，这是每一个受过伤害然后真的体验耶稣的爱的人可以给你做见证的。啊，这是周先生讲的，我觉得相当的好。那么这个教授他讲的呢是讲两代之间，可是我听来听去觉得我们如果注意的听可以应用在两性之间，我们不要以为他只是在讲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刚才你有没有 pay attention， 有没有 get the point？ 如果没有，希望你待会儿前面那个再抄一抄回去，那你应用在夫妻之间看看，保证你一定恩爱啊增加很多。所以你要听演讲有时候要稍微会听弦外之音，不要只有听字面。如果夫妻之间真的像王教授讲的是 Accept each person as is， 什么叫做 as is 呢？就是你去买车子的时候那个告诉你说你这么多钱就是这部车子，那买的就是这样子，那个叫做 as is。 那结婚也是一样，婚前你尽量的挑，尽量的看啊，可是一旦结婚就是 as is， 就要 accept， 然后要了解，用他的话来了解，用他的话来跟他沟通，然后互相有缺点互相有不对的时候 guidance but don't lecture、啊、我只是 repeat 他的话，那我希望我们可以把它 apply 到夫妻之间，那我想这个从他所领受的就会很丰富。最后他提到的是 mutual love and respect，我觉得这是所有的情的一个基础。那么第三位讲员啊，刘小丽女士啊，我很佩服她啊，她啊是一个相当杰出的女性。那么她也努力的要去从成功的这些人当中去找到他们成功的原因，也帮我们做了很多整理，我非常的高兴。那么我只有一点 comment， 就是成功的定义我们要自己去追寻。他有提到那个有一个女士，她的 office 是在几层楼，然后看出去那个旧金山的那个金门大桥，那是其中的一个成功的定义。有的人是有飞机享受那个来去的自由，还有那个 status 啊，那个也是一个成功的定义。但是我相信还有很多其他成功的定义，我们自己要去找。如果你有那个机会，你有那个天分，你有那个潜能，你应该发挥，应该把握，应该去享受，这个是对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也不要突然的在那边怨叹，在那边觉得自己比人家都比不上。其实你在上帝给你的这一切机会跟天分当中，你还是可以做一个很成功的人，那就看你自己建立你的那个价值体系。这是我的一点感想。那么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单亲家庭的关怀。那单亲家庭的关怀是我来美国半路出家改行做牧师以后我才开始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我想由于这个传统延伸家庭的解体，那换句话讲就是这个现代化跟都市化，那么这个交通的发达使得我们传统的家庭，不管东方或西方那种我们叫 extended family， 就是三代同堂几代同堂，然后任何一个家庭有问题其他的都可以帮忙啊，这种结构我想现在已经相当不容易，几乎是很少，已经解体了。然后再加上一些我想不是很正确的新女性主义，还有一些这个性开放等等呢，这些的挑战个人主义享受主义的兴起，这个剩下来这个核心家庭这个结构呢也受到相当大的冲击，婚姻制度也受到很多观念的挑战。很多人认为我们高兴住在一起就好，何必要结婚，所以那种法律上或是心理上互相要 commit 要委身，要以后离婚还要付瞻仰会，这个麻烦很多人就避免了，所以就同居就好，快乐就好。那这个也对这个这个家庭呢都制度做一个很大的冲击。那由于这样种种的理由呢，单亲家庭的现象越来越多。有一个调查发现，在90年代这种父亲母亲跟孩子构成的家庭单位只剩下所有美国的家庭的 25%， 所以当我们在提到家庭，如果我们也是有父亲有母亲有孩子，这个叫家庭，这个已经变成是少数民族了啊，其他 75% 都不是这样啊， father mother and child、已经不是这样，有很多奇怪的我们以前没有办法想象的家庭，两个妈妈一个孩子啊，同性恋的这个家庭也有，那有一些家庭是不结婚，然后他去找医生做试管婴儿，然后他有房子银行去拿的，那这个也是一个家庭。那有的是传统的，因为先生不幸去世，那么继续的带孩子，这个是我们所谓 traditional 单亲家庭。那有的是根本没有结婚就有了孩子，他也不要堕，他也不要拿掉，他就带这个孩子，这个我们叫未婚妈妈，这也是单亲家庭。我想在座还有很多都不是这些情形，是由于移民，第一代移民，那在美国又不景气，所以有一亲只好回到台湾去工作去赚钱，让另外一亲在美国继续的养他的子女，这是因为经济，因为其他种种因素也造成一种环境上的单亲家庭，所以单亲家庭形成的因素相当的多。那单亲家庭的挑战也比一般我们所谓传统的家庭呢大很多。那么一般的家庭呢，大部分呢是夫妻一起分担这个家庭的压力，那单亲家庭当然就是只手撑天了，这个我们大家都了解，他一个人里里外外啊都要弄，所以呢他们啊一般最大的压力就觉得时间不够用，不知道怎么样来安排孩子外面的工作，整理家事等等，这个像造成很大的困难。那第二个压力就是社会对这样的单亲家庭还是不太能接受，一般来讲，特别是我们华人就是比较传统的我们这个观念。那这个我很深的感触，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啊，有一个小姐，她带了一个小孩子到美国来，每一次人家问她，那孩子的爸爸跟她说在台湾工作不方便来，其实呢她早就离婚了，但是呢她不要给人家看他是这样的一个家庭，那但是呢就造成很多很多很关心的人就会问他爸爸什么时候来啊，多久来看一次啊，就给他跟孩子就带来很大的这个不方便，这个不知道，你总不能一个骗再一个一直下去。那后来他反了，他有一天我离婚了怎么样哈，我说这样就好了，就是讲开了就好了。那其实他过去那一段痛苦就是因为他一直随着有一个无形的这个压力和期待，一旦担心大家就想说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你有问题，一定是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很坦然的就接受，他就是单亲的家庭，就是来自社会的一些压力。另外一个压力是忽略，不是歧视，就是说特别一般社会在办所有活动，比如说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说夫妻团契，我们对这个中年人常常办一些什么中年危机讲什么活动的时候，大部分都忽略了这些单亲家庭他们面临的问题，在我们讨论的都是有夫有妻的问题。我不知道过去我们在办这个母亲的表扬的时候是不是也有那样的情形，或是没有，我希望是没有，就是说我们在处理一般家庭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同时顾虑到这样的情形，来考虑到他们的需要，而不是就好像他们不存在一样。所以我们的演讲或是我们的活动或什么都是以针对有夫有妻这样的来设计的话，那他们就很难越来越从社会的生活圈子退缩，因为没有他可以进去的那个场合。那再来一个就是子女教养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讲，每一个人成长他都需要有一个role model。 刚才一些模范母亲他们都讲到我的妈妈是一个很好的我的 modeling 啊。那如果这个单亲家庭是一个妈妈，那么他们家的男孩子就很辛苦，因为没有一个 father modeling。 那这个男孩子在成长的过程，这个单亲的妈妈就面临一个他根本没有努力也没有办法去面对的一个需要，这是很大的一个压力。那最后一个是他自己成长的压力，他既然已经是单亲，他怎么样来开创他自己前面的生活，怎么样让自己的生活更充实更有意义，这个也是一个相当大的压力。那我们来怎么来关心这样的单亲家庭呢？第一个，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这个演讲会特别排这个题目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公开的 来了解，公开的来承认有这么一个家庭存在，这么一个家庭的存在是事实，不是畸形，不是说这是病态，我们公开的就是这样 recognize 有这样的家庭，那这是相当重要，我觉得我们今年的这样办，我觉得相当的好。慢慢的，我希望在我们在言谈之间，特别我们是有夫有妻的这样，在谈到家庭什么时候，我们有时候措辞，有时候在讲话当中，我们要很小心，避免无心的伤害，不必要的给那些已经很辛苦的单亲家庭啊，在接受额外的压力。那第二个，我很希望我们可以透过社会或是其他宗教团体的力量，可以鼓励这些单亲家庭从他们的阴影当中走出来，成立一个互助的团体，互相帮助。那么有一些有专门训练的人来做他们的辅导，帮助他们过一个越接近健康的家庭生活，让他们也可以快乐的来享受这社会所有的资源。最后我要想的是，我们每一个今天家庭很传统 structure 的家庭，我们可以不可以花一点爱心去注意我们的周围有没有这样的单亲家庭。我自己有一个亲身的体验跟大家分享，那么就有这么一个单亲家庭，她还移民到美国，是相当坚强的一个女性，自己带孩子已经带了五六年，都从来带得很好，没有问题。那么到美国来，她的亲戚最近的是在加拿大，那么她就带两个小女孩在这边定居下来。那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这些单亲家庭举行一个 party， 那请她到我们家来，那不晓得谁认识他们，刚刚来美国一个月，所以也请她来，就是让这些妈妈跟孩子们到我们家有一个快乐的感恩节这样。那所以就有点认识，那我也没有很注意这样子，就是啊大家认识这样。那结果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会的会长呢，他很细心，他就跟他交换电话，就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跟他说啊，一旦你有什么需要你就给我一通电话，就只是给他一个电话，就想不到救他一命，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他会那个子宫大出血。哦，他自己一个人在一个班网在帮他的孩子做晚餐的时候，就觉得怎么下身湿湿的，然后去浴室一看，糟糕了，有在流血，他以为月经来了，就不在意，弄点卫生棉就继续做。可是不久就不一样了，头昏眼花，然后开始觉得不对了，那个血就好像水龙头这样一直跑出来。那在那个时候他怎么办，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还要记得就那么有那么一个电话，就这么那么一个电话，他就打个电话给他。那个姊妹他自己也刚生个小很小，不知道怎么办，他打电话给我，我们就赶快去，然后帮他打911，因为他刚来什么都不知道，那就送到急诊医院，半夜马上做手术的处理，就救回他一命。那这个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就是这些家庭在没事的时候看起来很好，在家里该不需要人家什么，但是有时候我们只是一点点关怀，只是一点点的关心，可以帮助他很大很大的忙。那他从那个以后就很喜欢到我们教会了，他都还不是基督徒，他就希望他的孩子能够有一些其他的小孩可以玩，那有一些较大的哥哥可以给他的孩子做那个 modeling 啊，可以给他的孩子做一个榜样这样子。那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触，当我们在那去庆祝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我们不是只有纪念我们的妈妈，我们用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来庆祝母亲节，就是我们立一个愿，不管你是什么教徒，不管是什么，就是说在我周围有没有这么一个家庭，我愿意不会跟他做一点朋友，跟他交换一个电话，偶尔请他们来吃饭，就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如果用这样子来纪念母亲节，我想这个更有意义。我的结论就是，我们不止老无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希望我们能够亲无亲以及人之亲，用这样来庆祝我们的母亲节。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蔡宝堂医生。
大家好，去年呢我是讲员的一个，那我讲单亲。那么今年呢我们有一位正牌的单亲可以来讲，我很高兴。那么我想我今天坐在这里不应该算讲员，我应该算是特别优待的第一个听众，因为我没有讲题。我希望呢我在这里是能够抛砖引玉啊。我第一个想跟大家想 分享我自己听他们三位讲了以后我所学习到的，然后呢啊，希望大家也可以踊跃的发言，那这样今天的这个会就会啊更成功。在我开始讲以前呢，我觉得我们今天会在这里有这么一个好的聚会，是因为嘉音社、世界日报还有许多赞助的单位啊，他们很辛苦的预备，所以我们才有今天啊这么一个快乐的啊母亲节，好不好？我们为他们这些人，我们拍拍手好吗？因为我想我也是一个听众哈，可以代表听众跟大家啊这些单位表示感谢。那么母亲节是在1907年在 Philadelphia 一个小姐叫 Anna Jarvis， 她纪念她去世的母亲，那开始在教会里面发起说我们可以不可以有一天纪念我们的妈妈。那么这样子经过七年的努力以后，在1914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定在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美国的母亲节。慢慢的啊，胸前别着康乃馨的这个习俗呢就从美国传到很多的地方，那我们为这一个小姐感谢啊，由于她的这么一点点思念妈妈的心，那今天我们每一年有一个机会借着怀念我们的母亲的爱，我们再一次肯定爱在人世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我想我们在座可能有的人没有结婚，有的人没有孩子，但是呢今天在座每一个都有母亲。刚才第一次讲过，就是没有你没有我。那么我们有母亲呢，她怀我们、生我们、抱我们、养我们、教我们、疼我们、骂我们，然后由于有这么一个母亲，我们常常会怀念。而且母亲在我们一生的生命跟人格的塑造中扮演的无可比拟的重要角色，母爱大概是人世当中最能够反映上帝的爱的。有人说上帝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够尝到被爱的甜美而创造的母亲，但是呢在今天的社会，母亲的角色也由于社会的变化，特别是在后现代的社会里面产生了很大时代的挑战性。我们从今天三位讲员所讲的题目，我们就可以了解今天要做一个好母亲要面临各式各样不同的挑战。那么他们三位呢有不同的经历，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经历呢公开向我们表白出来我们实在是很感谢他们。有一些人有经历，但是他们觉得不好让人家知道；有一些人有经历，但是他们呢要讲不清楚。那今天这三位讲人我们都听到了，他们不止讲得很好，而且时间控制的真的很棒，我很高兴。上一次我轮到第三个讲，轮到我的时候时间都没有了。我们再次拍手给三位讲人，谢谢他们控制时间啊。中国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们三个人虽然是坐在这里，我想也有我们的老师。我就他们所讲的做一点点我学习到的一些回应。第一个王女士讲的一煎双蛋，那么她强调是家庭和谐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职业妇女怎么样扮演好那么重的角色。那我有一个建议哈，一煎双蛋如果能够换成两煎三蛋或许更理想哈，或是两人三角换句话讲呢，当我们讲一煎双蛋的时候，我们已经认为说这个职业妇女呢她必须要一边挑起工作的担子，一边挑起家庭的担子，那么那个职业妇男呢他就一煎一蛋了他就好好把工作做完就好了。那在今天这个时代呢，不如改成两煎三蛋，也许大家1.5蛋，我想会进步很多。那么那从两煎三蛋如果能够改成大家一起来可能更好。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妈妈要工作的话，孩子从小的时候就让他培养一个家事不是妈妈的事，家事不是妈妈爸爸的事，家事是我们大家的事，所以叫做家事。那么以孩子的年龄越早越好，培养他们参与 照顾这个家，赵总他们有一个感觉说这是我的家，我要爱护他。那么美国人呢，他们习惯是鼓励孩子做事是说从家里开始，所以给他做一件事5毛钱。那么我刚开始听的时候觉得很好，这个我们中国人就是鼓励孩子依赖，应该鼓励他们独立。可是后来想一想不对，中国还是有传统的美德，就是刚才我已经讲的，就是说做别的事鼓励孩子赚钱，这个对，但是做家事你让孩子有配，知道吗？做一个有多少钱，那么他慢慢不认为这是他的家，迟早会出去的。这个对家的理念没有办法从小就栽培，这是我的一点点看法，等一下请教大家。那么第二一点是关于这个一煎双蛋的困难，他有提到一个，就是说是丈夫重要孩子重要还是工作重要。那么他在报告的时候我听起来的感觉，然后对不起如果我有误会请你指正，他是认为孩子重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他提到他怎么样他有提到一句话是说家庭比工作重要，对不对？这一点我们大概可以同意。但是家庭呢有夫妻的关系有亲子的关系，那我的感觉是他把重心放在孩子的关系，那可能当然就没有时间画眉毛，是不是？那么我有一个建议，然后对不起哈，我不是批评。你学过几何的话，这个问题好像不是两个担子的问题，这个好像是一个三角形体。那么你学过几何吗？所有三角形，如果你用分角线把它三个角分的话，你会找到一点，那一点我们叫做重心。那么如果你有办法用针把那个三角形的重心弄起来的话，那么那个三角形就不会倒下来，那个我们叫做抓到重心，那么三边平衡。这个讲得比唱得好听。
我谢谢这个蔡医师跟毕医师，今天我学了很多，我一直在学习之中，希望我的这个伙伴会更将来我们的生活会更幸福更美满。
还有一点我想要维持那个三角形重心要很大家要互相鼓励互相学习我刚才讲的是说我在这里讲这句话讲起来很容易可是要达到那个理想是很不容易我只是要了解这一点。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由分工到合作的关系，以前我们叫做男主外女主内，这个是分工而不合作。那么最最近的观念呢已经认为说即使男人当中都有女性荷尔蒙，你知道吗？女人血液里面也有男性荷尔蒙。那么这个 Carl Jung 已经早就发现有一个叫 Animus 有一个叫 Anima， 如果你们听不懂那个就是不重要。那么就是说过去以为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换句话讲呢，有一些东西比如说眼泪是女人的特权，所以男子汉牙齿掉光了也能够一颗一颗蹲下去不能哭的，对不对？男子没有泪腺。那结果呢，这个观念害死很多男孩子夭折，因为当今不能哭，所以就往肚子吞，到后来都痛到天，知道吗？就肚子就胀起来就死掉了。那也害死女人，女人就寡妇就很可怜。所以呢我鼓励大家还是听听样的劝告，在男性的当中多多鼓励那种温柔的那个感情的那一面，那女性呢鼓励那种刚强的做决定的一面。我想刚才我们有一位讲员表现得很好，男子女子当自强，对不对？要装进自强，对不对？那我们由这两面来讲，不要硬把它角色定型化。我们从这一代开始，我们大概已经被定型得很厉害，但是从我们开始，如果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观念，我们可以鼓励我们的孩子，那么将来在他们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我想会更理想。这是对王女士的一些学习心得。
谢谢。
郑女士呢我很佩服她，因为一般来讲这种事情不愿意讲，而且她敢恨敢爱，这一点我佩服她，敢讲有骨气，这个真的是佩服哈。我相信我们当中如果有或是我们有认识的人还在那边自己 满肚子苦的时候，真的是打电话给他，请他开导开导，啊，讲出来我想就好一半了啦。好，剩下一半就是刚才他讲了很多那个自己去学习哈。啊，我有几点跟大家报告的。第一个是资源的掌握。如果你听他在讲的时候，其实他有很多资源，知道吗？从他开始面临婚姻危机的时候，就有很多没有念过什么书的专业人员呢，会陪伴他啊，会安慰他啊。他觉得说没有什么补啦哈，于事无补啦。那我听的时候，我心里面我马上写说无大补有小补哈。因为坦白讲啊，如果我们听进去认为说，我们如果不像毕兴东这样，那就都不要安慰人的话，那我们很凄惨的。因为毕兴东才一个，他也累死了。以后真的有问题就打电话给他，我想他呼吸马上有问题。所以我们要同情他，不好。其实我觉得啊，人跟人之间不要念什么，不一定要念什么那些 professional 什么，而且人跟人就上帝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心，就是看人家痛苦呢，我们会有一点体谅他，就是陪他。有时候什么讲不出来，他讲了半天我们一个回答不出来，但是我们就只要陪他掉眼泪哈，那个治疗的效果很大。这是我自己也体验过，我看过人这样的体验，这一点只是一点点补充哈。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他拼命念书，好，当他知道说面临很困难的时候，哇，市面上那这是很好。以前啊，你担心啊，你没书念，你知道我意思吗？在我们小的时候，市面上哪里有什么担心的书？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已经开放了，大家可以把经验谈出来，大家愿意讨论，这是我们这一代真的是一个幸福。但是如果你不会去找资源，你说只有自己关在家里面这样痛苦的话，你就失去这个机会。我想他很会用资源，这一点是很成功。妈妈也帮忙他，有一些人有资源，但是呢，由于不能拉下脸来接受人家的帮助，那资源也就浪费掉了。当有人愿意帮助你的时候，你真的需要，你就伸出手来，大大方方接受人家帮助。等你像他这样熬过头来，你有经验的时候，你就是去帮助别人。我希望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多这样，我们需要接受帮助，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我们可以的时候，我们帮助别人。那这是关于资源的把握。他有提到，他有收到一些宗教人士的帮忙。那我在这里，我还是要提一下，特别在碰到人生挫折、几乎绝望的时候，要记得宗教是一个重要的资源。不要随意放弃。如果你人生如意，你一切都顺利，你不要宗教 ，That's fine， 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凄惨，走投无路的时候，在你走最后那一条路以前，先考虑宗教一下，或许